随着以哈交火、乌克兰战争和南中国海摩擦，国际范围的冲突和争端四起。与此同时，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在即，拜登政府对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美中两国的军事互动成为拜习会的重要议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重新建立两国军事联系是美国的首要目标。去年八月，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取消了双方的军事对话。那拜习会能否恢复危机沟通上取得进展？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另一位是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助理主任廖燕芬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请教廖燕芬先生，最近几个月美中恢复了高层的接触，但是双方的分歧呢仍然严重，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香山论坛上强硬的警告，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手软。那廖先生预计这个拜习会上两位领导人会就台湾的问题提出什么样的交涉？
谢谢主持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共军在台海附近活动短期内其实是不会有太大变动，还是会继续，因为基本上他们目前这种灰色作战理由是多重的，不仅限于政治上，包括作战和战术层级的整合，和延续目前所建立的新常态。但是两方会谈的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最近过去几天我们可以在白宫的那个什么 transcript 里面可以看得到。这可能是等会我们也会讨论到的。那这个有关美方和台方对于台独议题的问题。那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和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完全不一样。那目前的问题是，美国表达的是不支持台独，这是拜登提出。那其实他提出的也没有违反美国原本的政策，但是中国则一再在公开场合和他们外交部的和外交部本身的公开公报里面都会显示说，美国是反对台独的。但是其实这中间的差别是很重要因为不支持和反对所代表的第一点，不支持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能够干涉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人民呢自觉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会直接去反对，因为这就牵涉到你去干涉到自觉的意图。但是美方呢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站出来澄清，因为那个问题在于说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比较敏感。
是。那杨建立博士，这个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在即了，据民调呢，现任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很有可能当选。那这样的话就是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呢会再次的掌权，这样的话就是北京认为民进党是事实上是想推进这个台独的。那么现在刚才这个廖先生也指出，拜登政府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中国想要拜登政府说我反对台独。那您认为在这次的这个拜习会上，习近平能不能从拜登那儿听到新的这个措辞呢？
我觉得能听到新的措辞的可能性比较小。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一个是美国的民意对台湾的支持度非常高，第二呢就是国会，这在国会里有很多的这个反应，而国会基本上对台湾这个的立场是一致的，这个立场是非常对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强硬的。那明年呢，我们再强调一下，明年呢是美国的大选年，在大选年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一个候选人，尤其是现任总统，会要表现出对中国的这个软弱。那台湾问题呢，更是大家关注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方面做出让步。那他在延续以前的说法，可能已经是美国政府认为就可以了。刚才廖先生提到两个概念非常重要，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一个概念呢，就是一个中国政策和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政策呢是美国所坚持的，中国坚持的是一中原则，这里内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中国是这个，中国是唯一的北京是唯一的合法 中国合法政府，中国呢又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这个等等这些它的这个三段式论法。那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它是指我们认识到现在是这个存在的一个中国，现在有两边两个政体等等这样的论述，就是说我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一点呢，很多人是弄不清楚，会混淆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一直是说我坚持一中政策，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一中政策，不是一中原则。那同时呢，不支持台湾的这个不支持台独，那然后维护台海的这个现状及安全和平。这是美国的原则，我想美国可能会在这方面重申他自己的立场，但更多的表达可能既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符合拜登所要面临的一个选情。
那我们现在再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呢越来越大，在南中国海也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扩张行动。上个周末，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总统将在拜习会上向习近平表达寻求恢复美中军事关系，这将是首要议程。那请教廖先生，您认为这个重启军事对话对美国有什么样的紧迫性？
是，感谢主持人。那这个军事对话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多层级的。我们从基层啊到实务工作层级啊到基本上高层。那目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啊所谓军事对话呢 ，mail to mail 呢，我们讲的是基层的交流对话，其实从未断过，一直都有在实行。这个我们讲的是高层的对话呢，其实差不多在几年前开始就断掉。那目前这是目前想重启的部分。那就像几周前我在我们大西洋理事会，其实在中共军力报告书发表会上，Eli Rainer 跟 Michael Chase 都有在讲到的。这里的互信呢，并不是指两方对议题有完全相符的，两方的理解不需要完全相符。这里要做的是设立一个底线，那至少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两方可以理解对方所做出的动作代表是什么意思。因为基本上这就是在跟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很像，两方你可以互相竞争，你可以有不同的对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interest， 但是基本上你两方呢在升级的时候至少知道对方做出这个步骤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两方高层的对话呢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是畅通的。那这一点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扩张跟竞争的行动越来越紧张、越升高的情况下，是更重要。那另外牵涉到的部分，其实是两方对互信基础的怎么说的一种理解。美方呢，习惯的是从基层开始做，慢慢往上做。我先基层跟你合作之后，慢慢往上，我就可以理解更多。那中方的问题是，我必须要先跟你有互信基础，我才会想要再继续跟你做基层的交流。所以如果在高层没有互信基础的话，以中方的角度来说，基层的交流基本上再多的话都无法建立高层上的互信。
那杨坚立博士，我们看到这个近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的仁爱礁，中国的海警船又一次拦截了菲律宾的补给船。那美国就重申美菲的共同防御条约，称会坚决的保卫盟友。有观察人士就担心，现在美国在支持这个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减少了他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关注和精力。那这是否给了中国更多的筹码呢？
是的，我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再回到台湾再谈一个议题，就是说这次拜习会双方都要提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就是，John Kirby 已经讲了，就是中国对于台湾大选的一个干预，这是美国的这个关注和关切。那美中方呢，实际上对美方对于台湾的这个大选的干预也非常的关切，他怕美国直接的去支持台独的这个势力，所以这双方可能是在这方面都怕对方在里边这个干预的特别深。那么我们回到南海的危机，南海的危机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表现的最近几个事件，就是菲律宾和中国在几个这个礁岛上的一些冲突。那么除了这以外，台海的危机也是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这就这个给美国 提高了一个紧迫性，就是要恢复军事交流。再加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伊哈战争，美国不愿意去面对第三个战争，即使拜登认为或者是宣称美国有力量来照顾全球的这个危机，但是实际上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第三个战争的爆发，所以这个紧迫性提高。但是这个刚才廖先生讲了一个基层和高层对话的区别，这个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来讲，基层对话不管用，中国实际上就是为元首外交，你不跟习近平谈没有用，所以他必须通过习近平来完成一个军事恢复军事的交流。在正常的军事交流这个议题上，北京的意愿不是很强，因为他不在乎，他不在乎。而美国他作为一个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他必须扮演一个成年人的角色，就是说我要管控危机。那中国他是一个秩序的挑战者，他就不断地要产生一些危机，才能找到突破这个现有秩序的一些机会。所以一个是成年人，另外可能是个孩子的一些行为。那么对于任何危机的管控和护栏，都会被一个孩子感觉是对他的控制，所以他对军事这个交流啊并不是很有兴趣。那么当然由于刚才我们谈到了经济议题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而这个中国对于美国在经济上的需求非常高，那么美国呢又希望军事恢复军事交流，因此呢双方可能在这地方找到平衡，就是军事交流恢复，但美国呢和中国的贸易的关系慢慢的趋于稳定。
那廖先生，我们看到上个月中方邀请美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拜习会前呢，美中还罕见的举行了一场核对话。那您怎么看中国为什么这样做？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是不是说现在愿意进行两军对话了呢？
所以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也想回一下刚刚博士讲到的一件事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基本上就是有关两方军事对话其实是建立互信基础。那但是在以往的话，中共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在2018年 Pelosi 去台湾的时候，他们反而做的事情是切断你高层之间的军事对话。因为没错，中国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建立军事互信基础的原因，那所以我反而可以把这个拿来作为我那个什么示意的方式，反而来表达我的不满，反而并不是一种危机管控的方式。那有关那个香山议题为什么要进行核子对话的原因，其实我们必须要先回到2008年，2008年起便有核子对话，这个基本上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在互访的时候就已经有讲。那牵涉到的部分其实重要的部分在于说，因为共军在近几年呢，在核武方面不仅弹头数量增加，相关设施和装备也都有不断的更新。那我们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但是基本上中方到目前为止呢，针对这种核武扩张的理由，背后的理由并没有透过官方管道有一致性的表态。所以这次核子对话其实是非常罕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之前会断掉呢？除了基本上情绪比较紧张，有关 Pelosi visit 之外呢，我们也要考虑，基本上这些都是，这些基本上都是face to face，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新冠病毒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几年来，基本上两方是很少到对方的首都去访问的。那这也更进一步牵涉到两方互信的问题，包含了中国本身对那个什么不首先动用核武的定义的问题。而且美方在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呢，有部分中方学者的解读，会牵涉到他们认为美方其实想要使用核武呢，来阻止中方侵略性的意图。那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所进行的这种核武方面的 blackmail， 其实更进一步就是产生让两方都会有这种忧虑。所以这一次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罕见的核子对话是这么重要的原因。
那杨建立博士，您认为这一次这个拜习会对两军的高层交流能不能取得这个突破性的可能性呢？这个要恢复真正的恢复美中高层的军方对话，还有哪些挑战？
我觉得可能双方的军事交流恢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因为 虽然北京没有太多的兴趣，不像美国的兴趣这么高，刚才我已经分析了原因，那但毕竟他现在要和美国要建立好的关系，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因此在这方面他恢复交流就交流，这不意味着实质性的让步，就是一种交流嘛，这个对他来讲不是个难题。以前呢有一个技术性障碍，就是李尚福，那李尚福这个是美国制裁的一个国防部长，那么一个被制裁的国防部长和美国的一个国防部长进行交流，对于美中方来讲他觉得这个不合适，那的确从原则上也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障碍被中国自己解除了，所以现在这个技术性障碍也不存在，我觉得两国的军事交流可能会很快的恢复。
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叫民主化救中华，他说官媒台海网、福建东南卫视等驻抖音账号有发布台湾议员质询官员的视频，其视频下面评论最普遍赞赏台湾政治体制和隐晦对中共的不满。还有一位朋友雅蒋，他说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台湾也不可能没有美国，和中共玩些文字游戏而已。 H 张他说中国拼了命建造冒烟号航母，要跟美国比数量，但没有舰载机的航母有什么作用呢？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助理主任廖燕芬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